你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是的，主，我们在美国，我们都知道 Memorial Day 是来纪念这些阵亡的将军和战士们，但我们更知道主日是纪念那曾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的主耶稣基督以及他的复活。主，是的，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值得被纪念、被常常来纪念的事情。也谢谢你，你的教会历史历代忠心地按照你的吩咐和应许，在地上奉你的名来聚集，所以也恳求你赐福你的百姓和你的教会。主啊，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外面出行，或者是在外地的教会当中来敬拜你，也求你赐福他们，与他们同在，如同你与我们同在一样。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的，弟兄姐妹，我们之前教会在读这个每日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提到说，整个创世纪记载了四件事情，然后四个人，啊，那我们帮大家这个来回忆一下，大家记不记得创世纪讲了哪四件事？尤其是从前面1到11章，然后从11章的结尾，11章27开始到整个创世纪50章的结尾，那是四个人。好，所以哪四件事呢？要考试的时候，大家就比较紧张了哈。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哈。好的，那个先帮我翻一下这个 PPT。好的，应该就可以了。好的，我们透过这个可以看到哈，我们这一张表呢，基本上就把创世纪里面包含的3个约哈，我们说整个圣经旧约到新约6个约圣约，上帝透过这6个约来治理他的百姓，来拓展他的国度，来彰显他的公义、恩典和慈爱。那从创世纪1章到2章讲神的创造，这是第一件事，神的创造啊，一二章。然后创世纪3章就进入第二件事情，始祖的堕落啊，这个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堕落。然后开始第三章，我们就知道是到6章开始到9章，挪亚洪水，挪亚审判啊，就是我们这里看到从最早在伊甸园里的亚当之约到这个挪亚之约哈。不管人类在堕落败坏，神应许说：“我再也不用洪水灭世。”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说，我们今天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哪怕我们看到天空的彩虹，我们也不会想到挪亚之约。但是从圣经的启示来看，彩虹就是多年前神跟挪亚立约的那个记号 （signal）。对，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以后看到彩虹的时候，想到神在远古的时候跟挪亚立约，他的这个恩典，他的应许。好，那第三件事情，好，我们说这个是挪亚洪水。第四件事情其实是创世纪11章啊，巴别塔变乱预言啊，我们到时候也会有专门的讲到。那四个人其实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到以撒、雅各、约瑟，而其中创世纪从11章的结尾开始到这个25章的16，整个讲亚伯拉罕的一生，所以很明显啊，亚伯拉罕是整个创世纪当中神透过摩西重点要来刻画的一个从拜外邦的假神、不认识耶和华的人，到耶和华主动向他显现，呼召他出吾尔入迦南，以及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信心、他的生命、他的婚姻家庭、他的财富、他的经济，甚至用我们现代的话说，他的工作、他的就业，他整个完整的一生，在创世纪11章到25章，对，所以是浓墨重彩的，就像在出埃及记里面花比较多篇幅记载摩西他一生，或者是后半生40岁到80岁侍奉神，也是重点。看到一个真的是尽心竭力来侍奉神的人，也是一个很真实的。看到他有软弱啊，一次犯罪，神就不让他进这个迦南应许之地。但当然我们知道他在新天新地，因为在新约，耶稣登山变相，他和以利亚显现。与耶稣在谈论将来在耶路撒冷耶稣要受害和复活的事情，对，所以我们说创世纪四件事，四个人，这就是我们知道整个创世纪50章的一个 map，一个大的图景。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是这个被咒诅的儿子，我们来看这个他们挪亚带着他的一家八口后面出了方舟之后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的大纲呢？我们会从以下3个点来看。首先是醉酒赤身的父亲挪亚哈，他其实作者在这里用了同一个词说，挪亚就在那边立了一个葡萄园啊。他其实跟神之前在这个伊甸的东边立了一个园子，叫我们叫伊甸园哈。 是一样的，用了同一个词啊，所以作者在这里是刻意用一个文学的手法，在强调似乎这个挪亚跟起初那个亚当之间也有某种类比性、某种关联性。那我们来看一个犯罪的代表，然后是看到轻慢父亲的儿子啊，这个含蓄看到他的父亲光着身子，他不但没有做什么好的事情，反而去告诉他的弟兄们说：“哎，你看，我爸光着身子。”但是他的两个弟兄的反应非常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弟兄姐妹，面对同样的一个外在的环境，不同的人，我们的回应是很不同的，而这个回应，这个果子，真的是显明我们里面的生命，真的是显明我们里面的生命。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面对同样的一个事情，你是怎么看的？你是怎么回应的？这个如果简单说，它真的显明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和我们在主里的盼望。好，然后第三，我们来看尊荣父亲的儿子啊，这个亚父和闪，他们同样面对这个醉酒赤身的父亲，他们又是怎么做的？他们是拿着衣服倒退着进去，遮盖他们的父亲。那我们这里从遮盖这个地方，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啊，如何来遮盖我们？好，那我们来先看第一个大点，那醉酒赤身的父亲，犯罪的代表。那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讲道当中呢，我们有三个点哈。第一个是重点，就是从这个文学手法上来说，很明显，作者在这里是把挪亚跟亚当在对比。我们虽然都说亚当是人类的始祖，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从挪亚洪水之后，其实挪亚是所有人类的始祖，对不对？因为其他人都已经被灭掉了，只有从挪亚，然后他的几个孩子、他的妻子、他的这个儿媳妇后面他们生出的孩子，对。所以这个在这里又出现一个叫做一个新的始祖，从起初的那个我们叫那个原始祖亚当，到这里有个新的始祖，包括作者为什么要用一些刻意的相同的词啊，文学手法，让读者来看到说，OK，好，现在是一个完全的 new beginning，全新的开始。那我们当然都期待，既然是全新的开始，会有好的美好的事情发生。结果一看，就像创世纪一章二章。啊，尤其是创世纪二章，神在伊甸东边立了园子哈，然后很好哈，这些瓜果菜蔬都非常的好，结果马上第三章就出问题，所以在这里哈，我们也指望说，是不是真的像创世纪前面说的神，神透过挪亚哈，他的父亲跟他说，我们的劳苦什么这些，希望能够透过你得到安慰，得到安息，因为耶和华咒诅这地，但是结果我们看到不是的，又出事儿了啊，又掉链子了，对，这个说明什么？人的罪行，虽然说通过挪亚洪水，好像从外在来说是清洁了一遍哈，但其实人心里面的罪，包括他的这个含的这个回应，是没有办法通过外在的一些方式就能够洁净的。对，所以这是第一个重点。我们来看始祖这个亚当跟在这里的新始祖挪亚之间的一个对比。作者是通过文学的方法来这个。第二个有个难点，就是说韩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以至于他的父亲摩亚那样大大的咒诅他和他的孩子？对，韩到底犯了什么罪？对，就像我们有很多人会说，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不就吃个果子吗？多大个事儿了？神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对，啊，所以这是个难点。那第三，我们还会看一个疑点哈，就是。为什么韩他作为父亲犯罪，最后这个挪亚是要咒诅他的儿子迦南啊？父亲犯罪，这是连坐吗？是牵连吗？啊，这个甚至我们会问上帝公平吗？好，所以我们带着这个重点、难点和疑点，我们来看今天的正道。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一哈，醉酒赤身的挪亚，这个犯罪的代表。九章十八节一刚开始就说出方舟的。挪亚的儿子就是闪和亚夫哈，有个大的这个，我们如果大家看这个写作哈，这个一些文学手法，这个叫做 setting 啊，它的背景是什么？就出方舟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专门加了一句，我们看他说了一句，说这个韩是迦南的父亲，九章十八节专门交代，那你就知道有可能要出事情啊，韩是迦南的父亲，他没有说其他。这个亚夫是谁的父亲，或者闪是谁的父亲？没有说，他说了，这个韩是迦南的父亲。当然，注意是这个叫创世纪或者摩西五经是写给谁的？谁是摩西五经的第一代的读者？是第二代即将要进迦南地的以色列人，第二代即将要 透过这个耶利哥和约旦河要进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对他们来说，神借着摩西吩咐他们要进去，这个攻占这个迦南地，要除灭迦南人。所以这里其实有个很大的一个，他要向第二代以色列人解释为什么我们跟迦南人是不对付，为什么迦南人的地要被挪走给我们，为什么迦南要被除灭？在这里他就要给一个解释，why？对，所以这是个大的背景。好，然后呢，这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然后挪亚做农夫，栽了一个葡萄园啊。我这里有个表，可以让大家稍微看一下哈。我们前面说了9章20节说挪亚栽了一个葡萄园，跟创世纪2章8节神为亚当立了一个伊甸园啊，是同一个词的原文里面。然后我们知道挪亚是吃了葡萄园中的果子，醉酒犯罪，而亚当呢是吃了伊甸园当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也是堕落犯罪啊。然后挪亚吃了之后是赤身露体，亚当吃了之后是发现看见自己赤身露体，然后呢，挪亚是他的儿子，后面进去拿衣服跟他遮盖盖上，啊，亚当夏娃是自己找无花果树的叶，所以就说简单说话，从文学手法这个来看，包括我们后面看到三个不同的儿子，挪亚是闪、含、雅夫，亚当是亚伯、该隐，哈，当然这个该隐杀了亚伯，后面又生了一个赛特来替代他，啊，以及后面的这个说这个。在我们上次在讲到的时候说的这个神对这些人的那个墓志铭，就这三个字，对吧？就死了，大家应该还记得啊。你看他现在挪亚仍然在这里，挪亚活了多少岁？发生了很多事情，最后950岁就死了，就死了。这三个字提醒我们，哪怕挪亚洪水之后，挪亚仍然没有逃脱始祖亚当夏娃堕落犯罪的那个咒诅，因为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5章就是这个嘛，创世纪的4章是该隐亚伯之间这个谋杀，然后第五章就开始结了一个家谱，对不对？一个家谱，然后最后都是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连着好几个就死了，中间有一个，对吧？我们说跳出死亡咒诅循环的就是那个义人，谁？以诺啊，与神同行300年。啊，所以我们在那个就死了的这个罪的这个咒诅之下，我们看到有一个特例，有一个能够跳出这个叫做我们姑且称之为死循环哈，或者叫这个冗余的这个递归的这个哈，对，那这是个很特别的，对，那我们大家就会问 why？对，而且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前面在讲挪亚的时候说什么？说挪亚是个义人，对不对？前面是说挪亚是个义人哦，之前只有说过这个以诺。说他是个义人，与神同行300年，最后就被神接去了。对，他就不见死。在这里说挪亚也是个义人，但即便挪亚是个义人，但在这里明显哈，仍然他犯罪。那在这个创世纪9章的20节，他说挪亚起来做农夫哈，这个不同的英文的版本翻译不一样哈。我这里有个，比如 ESV，我不知道是不是 ESV 还是 NIV，他说挪亚 a man of the soil，挪亚。一个属土的人，，a man of soil，挪亚，一个属土的人。所以有没有想到，我们起初始祖亚当，他也是从尘土所造的。然后前面19节说，挪亚的三个儿子遍满地面，其实说明确实从挪亚开始之后，他们还是在践行神的吩咐啊，要生养，要去治理。但是现在这里一看，在治理就出问题了。他自己摘个葡萄园，吃这个葡萄树的这个果子出来，现在醉酒，而且他的儿子也没有治理好。哦，所以这个很明显，圣经的作者要用重现和对比的手法来让读者第二代以色列人平行的看待挪亚和亚当。好，我们叫做这个原始组合这个新的始祖，你就会发现这个还是这个循，还是这个循环，还是这个咒诅在这个地方。对，所以酒在这里第一次在圣经中出现，在这里酒啊，但是它带来不良的后果。圣经在新约说并没有禁止我们喝酒哈，甚至耶稣便是饮酒。所以酒本身是一个中性的，但是新约确实吩咐我们不要醉酒，不可醉酒啊。所以我们来说，我们就要问，从挪亚的醉酒来反思几个问题。挪亚本来是一个义人。它是一个新的世界，洪水之后新世界的一个代表，但是它却醉酒和赤身。你看到醉继续延续，而且醉酒显示，即便是义人挪亚，仍然受罪性、人类的原罪的捆绑、亚当的咒诅的这个 捆绑，他的余生，说他活了950岁，他仍然活在这个罪性的阴影之下。有些事情一辈子只要发生一次，你会一生都活在那个咒诅之下。有些事情只需要发生一次。对，我打个比方，我们开车不小心车祸，导致自己或者家人一个严重的伤残，这种事情绝对会，你一生都会活在这种阴影甚至自责之下。甚至有些人如果在更加的这个自责和那个，他甚至可能自杀或者是怎么样，都出现很出格的行动。对，那同时呢，其实这个创世纪的作者哈，圣灵他更要借着这个提醒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哈，罪人的罪性是非常普遍和顽固的，洪水的审判并不能根除人心里面的败坏。不要想通过一个外在的什么方法、什么学习、什么课程，就能够解决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啊！当然，我们今天新约时代来说，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要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们必须要他的宝血啊！所以在旧约其实就已经有这种说法，他说要除掉你们心里的污秽，在新约说你们的心也要受割礼，割礼它其实一个属灵的含义，是指除掉污秽。但是像新约保罗经常说啊，你们的心也要受割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也不洁净，因为罪。对，好，所以而且让我们看到第二个十字再次失败，再一次啊，又一次。对，所以人类是普遍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自救的，人千万不要想以为靠自己，即便是挪亚。甚至即便是之前没有原罪的亚当，那神给他那么好的条件，伊甸园那么美好的婚姻，即便如此，仍然，人类永远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自救啊！说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一个人掉在水里面，他绝对不可能拎着自己的头发就把自己救了，自己提着自己，然后就把自己救醒，绝对不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身的状态就是已经是淹在水里面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被水淹的这个经历哈，我有一次哈，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我外婆家旁边有一条大河，啊，有时候小的时候比较穷，但是你知道靠着大河有个很大的祝福是什么？河里就有很多鱼啊虾的，对不对？靠河的就是有这个很大的好处，而且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80年代、90年代几乎没什么污染，所以河里的这些什么鱼啊虾的是非常的这个高产的。对，我还记得每年这个夏天的时候，那个河水这个。泛滥的时候，最后这个退去的话，两边一般都有稻田，那个稻田里面好多鱼啊，我们都去抓。所以有一次也是暑假的时候呢，我就去我外婆家，跟着我的那些什么表哥啊，他们去河边抓鱼嘛。那结果有一次，你知道河边有些地方，正常来说那个河岸哈，它是这样慢慢的斜着的下去，对不对？但有些河是你看着这个，它其实一下就这样下去的，就是你再滑一点，一下就往下掉。那我结果有一次，那时候我大概可能也就七八岁，还不太大，还不太会游泳，还不太会游泳。对，只是能够在很浅的地方抓着草，然后那么动两下，你知道小孩子的这种，哇！结果一踩在那个地方，唰，咔的就往下掉。当你人往下掉的时候，你真的根本就没有，你根本就没有时间来得及呼救的。为什么？因为你心里很慌，你脚下踩空了，就是水里往下掉，你是很慌的，你知道吗？非常的慌。但是还好，我有一个这个叫做表姐夫，他看到，诶。看到我在那儿，好像就因为你还是会这么招手嘛，很急嘛，又不会游泳那个，我就这样，他一下子人比较高，过来一把就把我拉着拎起来，就让我想到摩西哈，说是从大水当中这个对吧？神从大水之中，摩西的名字就是从大水中救起来，就一把就捞起来，那体会很深，你知道吗？你想一个七八岁的一个小男孩，然后我那个表姐夫起码20、30岁，一把捞起来，人也比较高嘛，对，那种体会就非常的深刻。对，你就知道人在那个时候你是完全没办法，你不但不能自救，你连呼救几乎都不可能的。有的时候我们人软弱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连跟神祷告或者向弟兄姐妹呼救的能力或者意愿都没有，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境况、痛苦和这个到一个黑暗到一个程度，真的就像把你关在一个全黑的、四面完全不透风、不透气的一个密闭的那个空间里，很痛苦、很绝望。但是我们要知道，就像神其实不只是说把摩西从大水之上捞上来，他是借着摩西把整个以色列也从大水之上、从火炉之中捞上来。对，对，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好，所以那 透过这个背景，我们继续看的时候，罪是非常严重的啊。即便是义人啊，这个挪亚仍然犯罪，而且不只是还有一个问题，他的犯罪带来他的儿子们犯罪，罪就是这样子，罪会带来更多的罪。就像我们经常说，一个谎言需要1000个谎言来圆，对不对？你撒了一个谎，如果你不承认你撒谎，或者你犯了罪你不处理的话，会有更多的罪，更多的谎言，对，这个就很麻烦。所以，那我们来看轻慢父亲的儿子受主的后裔。那22节说迦南的父亲韩，你看22节这里就回应了前面为什么要在9章18节说韩是迦南的父亲。那这里说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是指挪亚哈，就到外边去告诉他两个弟兄。然后呢，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不只是说给他弟兄做奴仆，是要做奴仆的奴仆，那就没有比这个更低的了。你要做奴隶的奴隶，那你想象一下，还有什么比这更低呢？本来给他，本来都是这个亲兄弟哈，手足同胞，说你要做你兄弟的奴仆啊，仆人，你要伺候照顾你的这个弟兄，他是你的主人，你就是他的奴隶、佣人，这个就已经是贬得很低了，结果还要做奴仆的奴仆。那就不能再低了。这个咒诅其实是很大的，尤其大家我这个奴仆是在当时啊，埃及也好，古代近东那个文化那个语境之下来说，奴仆的奴仆那真的是非常低，对，真的是非常低的。所以，我们这里有个难点说，说韩他到底犯了什么罪？那首先说，韩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他的罪很明显是看到父亲的裸体之后。还去讲给他的弟兄们听，啊，那不同的解经家在这里就是对这个韩到底犯了什么罪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人说是某种阉割的委婉的说法，啊，这是犹太教的经典《米士那》里面的一种流行的解释。犹太教的经典啊，《米士那》，大家如果关注犹太教，他们有其实有很多翻译成中文或者英文的，他们主要有两个经典，一个叫《米士那》，一个叫《种子》，啊，《Seed》，还有一个叫《Mishnah》。啊，这两个，国内有一个这个山东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的一个教授，他前几年或者是大概10来年前，已经把这个《密室》那已经翻译出来了，我有那本书，那《种子》还没翻，我不知道这几年翻出来没有。对，其实他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犹太教还是很有帮助的。然后有人说是有些解释说他击剑了他的父亲，跟他的父亲发生了这个性关系。啊，另外还有一种解释说，当挪亚醉酒不醒的时候，他的儿子去韩跟他的母亲跟挪亚的妻子睡觉了，而迦南就是这种乱伦关系的后代，所以被咒诅。那但是从以西在摩西五经、利未记，包括新约这个旧约先知书以西结书当中，我们看说露谁的下体，揭开谁的下体，或者是裸体，他说这个意味着私通与亲属进行。性交哈，你不可露谁谁谁的下体，他确实是这个，所以这也是他们这个解释说，你不可揭开你父亲的衣襟或者下体，意思是禁止与自己的母亲同居。对，所以为什么有些解释说是挪亚在这个醉酒之后呢，好像说这个韩去跟他的母亲啊，或者是怎么，甚至是跟他的父亲发生这种关系哈。但是这一种解释有个问题，就是它几乎不符合我们这里看的上下文。圣经其他任何地方也没有说过韩或者迦南的父亲跟挪亚或者跟挪亚的妻子发生这种关系。我们就是从纯字面来看，似乎也不支持这种解释。但是呢，如果我们把韩的犯罪仅仅限制在他看到他父亲的生殖器的暴露，以及因此没有去遮盖他赤身露体的父亲之上呢，这个应该是比较符合这个文本上下文的以及语境的。对，最简单说，如果你偶然看到，不只说你的父母了，你的一个亲人的这个裸体，你会拿出去跟别人讲，这个很奇怪的，其实非常奇怪。我们可能作为家人，有的时候不小心看到这个，对，我记得原来我们在教会哈，这个教会你知道教会人多了，那个卫生间不够用啊，我们都排队，有的时候就推门说里面有没有人呢？啊，那有的时候不小心就看到里面有个这个弟兄或者姐妹那儿，那当然我们其实看不到什么，你只知道说有人，你马上就会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对？你肯定不会。过了之后说：“哎呀，我有一天去那个排队，然后我去那个推门，那个谁谁在里面都没关门，肯定不会去这么讲啊，对不对？这是个 common sense 了，而且是个最基本的尊重。因为有个就算有问题，也是你的问题啊，你不应该去推门，你最多是敲门，说有人吗？而不是怕进去推开，然后说：哎呀，我看到他好像蹲在里面或者怎么样，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哪怕从这个常理和常识来说，这个问题在于是韩他看到他父亲的这个生殖器的暴露，以及更多是后面这个，更多是后面这个他的回应处理方式，他去告诉了他的两个兄弟，他去告诉他两个兄弟。所以这里关注的是韩，不是太多是在说挪亚的醉酒，而是因为醉酒导致他的赤身露体，然后被他的儿子看到，以及他的儿子后面的处理方式。所以这个是一个难度。然后他就去告诉了他的兄弟，如果他的父亲是清醒的，他看到他父亲的裸体，但是他之后他父亲又清醒了，那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所以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作为神的儿女，作为主的门徒，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你不可能说主啊，你不要让我看到什么不好。你不要让我遇到什么不好。很重要的一点是，你怎么看待和回应那些不好？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看了经历了很多不好，但是你说他肯定没犯罪，他肯定没犯罪。但是我们就大家扪心自问，我们就说我们的婚姻家庭，我们跟我们的配偶之间，有的时候我们确实看到对方一些不好，我们有的时候也确实看到我们孩子一些不好，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的配偶或者我们的孩子也看到我们一些不好的。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是如何回应那些不好的，或者他们是如何回应我们那些不好的？想一想，我们是带着恩典去 cover 去遮盖吗？还是带着所谓的公义的心，甚至是带着一种嫌弃的心去说一些不好的话，甚至是不好的行为？我们可以扪心自问，你发现就是说我们。当别人看到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都是希望别人给我们恩典，别人以恩慈相待。但是，当我们看到别人的不好的时候，我们是否首先给别人恩典呢？所以，在美国有一位这个基督教的牧者哈，他写了一本书，就叫《给他们恩典》，他就是讲父母如何教导儿女。他的意思是，不要只给他们神的律法。而是在律法之上，像神也借着摩西给了以色列人律法，但是在律法之上，甚至说在律法之外，他更是给了他们恩典。就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明明触犯神的吩咐，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没有他，马上神给了他们恩典。所以他在说教导儿女，如果再扩展一点，就是人和人之间最根本的是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而不是以公义相待，存这个圣洁的严厉的心。如果那样的话，我们都不会坐在这里。挪亚根本就没有挪亚，连亚当后面都没有什么该隐，什么亚伯都没有，都没有了。所以一个教会的文化，一个教会的土壤，一个教会的氛围里面，它很重要。第一，首先是要有神的道，肯定是要有律法，这个不可能说无法无天。对。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不要忘了要有恩典，要有爱。所以你可以想一想，弟兄姐妹，回想一下，在你过去的在教会的生活或在团契、在弟兄姐妹的经历当中，你可以想，我就请你稍微想一个人，他曾经给过你一个恩典，你到现在还记得？我相信我们肯定经历过很多，很多很多回溯。那除非你不怎么思想哈，不常常感恩或者什么。但想一想，我们又给我最近这一周。我最近这几天，甚至接下来再马上这个 long weekend 哈，这个我能不能有意识的去给我身边的某一个人一个恩典，一个，就像我们说哈，这个 memory day 是纪念什么？是纪念那些阵亡的将士，他们没有他们的保护，就没有今天所谓的这个至少的和平吧，对不对？这是确实是最基本的。啊，我前段时间跟我两个孩子说，我说希望将来你们有一天如果可能的话，我的两个孩子希望有一个孩子可以去当兵。要感谢哈，这个国家真的是来保护我们这个家庭，也是一样的，真的，我很真诚的说，因为爸爸年纪大了，没办法，人家不收了，对，但我是为主当兵了，对，而且我父亲以前也是个军人，对，很不容易的，真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疑点哈，为什么父亲犯罪，儿子被咒诅啊？这也是一个疑点哈，在出埃及记的20章的这个。5节，然后还有这个34章7节，民数记14章18节和申命记的5章9节，神反复强调一个恨我的或者是那些拜偶像的，我必追讨他的罪，直父及子，直到34代。啊，所以从父亲这一代到儿子34代，啊，这个首先是神很清楚的在后面有启示的，对。 但同时，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他三十节他又说，个人是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亚必酸倒。没有说他的后代。但后来继续还有先知是说，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应有，就是只是自己本人呐、啊，不会再往下面传。然后到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哈，神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另有一个规定，另有一个规则。对，他要把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外面赐下了这个律法，赐下这些规矩、这些规条，但是以色列人靠自己是根本守不住的。这套规则不适用，不是对神不适用，是对以色列人他们根本守不住。我们做父母其实会给我们儿女定很多的规则。对，但我们一般做辅导、做这个亲子教育，我们都建议越简单越好，最好不要超过三条，尤其是小孩子。你不要搞10条8条的啊！我们都说约法3章，不要约法10章、100章，他记不住的。最简单、最根本的啊！我记得比较小的时候，跟我们的孩子最早的时候，应该就是第一个，应该是顺服，就关键词顺服。对，一个如果孩子从小都不会顺服父母的人，他长大他是不会顺服神的，他也不会顺服这个世界上任何他生命中遇到的权威的，不会的。而一个不顺服的人，你可以想象他生命会是怎么样。所以，第一个顺服，第二个，我记得当时跟他说是要分享啊，因为他们两姐妹嘛，有的时候会争一些东西，这很正常，小孩子刚开始的时候。但是就是第二个，我们家的第二约法三章，第二就是要分享，要 share，对，分享，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也很难，你知道？啊，第三个是什么？我好像突然想不起来，忘了，反正就因为第二个和第三个是随着他们生命慢慢长大的时候，他们生命中的一些罪、一些问题暴露出来之后，然后祷告之后，跟他们这个告诉他们这个，对，很不容易。对，所以那我们看到哈，这个其实迦南被咒诅是圣经里面记载挪亚书的第一句话。挪亚书的第一句话在这里，咒诅他孩子。对，从前面6章哦。啊！耶和华神见地上的人的罪恶非常的大，一直到这里到9章都快结束了。挪亚说的记载哈，第一句话是他咒诅他的孩子。啊，从他建造那个大船，召集那么多的这些人，而且也跟当时的那些人传福音，让他们悔改，让他们要上船，然后经历那么150天的这个大雨，最后又过了100多天，最后出方舟献祭，过上这个灾后的这个生活。经文从来没有记载他说过任何一句话，只说挪亚是个义人啊。凡耶和华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啊。这个都，但是呢，这里，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很难找到一个比挪亚更沉默寡言的人了。现在他终于开口了，但他这里记载开口的就是咒诅自己后裔的话。从第创世纪3章始祖堕落犯罪之后，到6章，包括到后面7章8章，都告诉我们哈，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的肉体会因为他们的罪而受苦，而且同时呢，所有的人都会承担神的儿子亚当堕落犯罪之后这个原罪的咒诅。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在旧约当中，很大部分，就像我们这个经文说的话，神会将父亲的罪过追讨到3代死。对，都是一个事实，是一个事实。但是后来，在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当中，又反过来说，神不再会这样子，将来要另立新约啊，不会说父亲吃了酸葡萄，他的后代还有那个，他说以后这个俗语不适用了，神会逐渐的改变和更新，其实是神的恩典，其实是神的恩典。对，简单说就是，将来那些人受到惩罚，只是单单因为他们自己的罪，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或者祖辈的罪，因此他们可以悔改，他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们将来的命运不是由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祖辈决定，而是他们自己是否决定悔改和相信神，或者到新约悔改和相信耶稣基督。在中国大陆经历过文革的都有一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遗传啊，你的成分就决定了。你的成分不是你决定，你爸妈甚至你爷爷奶奶，如果是什么这个富农是地主，那你这个完了。对，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哈，如果看那个一个那个刘慈欣写那个《三体》啊，《三体》刚开始就讲文革批斗，非常残忍的。一刚开始就讲，对电影、电视剧版这个都是那个中国文革批斗，非常残忍，非常羞辱人。对，一个女孩子亲眼看到她爸爸最后被那个批斗，最后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耶和华必追讨他的罪，直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看到咒诅的延续性和这个继承性。但是到后来，到后来这个先知书到后面，耶利米书、以西结书是比较靠后的先知书了哈。神说他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是神在预告，将来在新约，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不再是每一个人的父母祖辈。决定我们的命运，而是我们每一个个体，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来决定。上帝会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改变咒诅或者是祝福的范围，不再是致富及子直到三四代。其实旧约也说了，如果信他的、爱他的，他祝福他们直到千代，对不对？但他是不是也说啊，我们信主，我们好好服侍主，我的儿女千代都那个呢，蒙福呢？也不是。其实我们有时候说一句话，上帝没有孙子。每个人必须亲自来认上帝是我在天上的父，不是我爸妈的神啊，那个不行，必须是我的神啊，我的主。好，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背景之后，那我们看最后一点哈，尊荣父亲的儿子哈，蒙福的子民。那23节说，于是闪和雅弗拿了一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这是23节记的。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所以很明显，在这里就对比这个韩，那他就看见父亲赤身，而且不仅看见，还出去讲传啊，这个其实就是嘲笑、轻慢、亵慢他的父亲。然后就是挪亚说的那句话啊：“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迦南做闪的奴仆的。”雅弗扩张啊，住在闪的帐篷，又愿迦南做他的这个奴仆。那我们这里对比一下，看一下他的三个儿子他们的这个言行举止和内心可能的态度哈。22节说到这个韩哈，特别讲的是迦南的父亲啊，因为第二代以色列人，他要理解为什么神让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是去迦南地，是要除灭迦南人，而不是去其他任何地方除灭其他任何人的。为什么是迦南？Why？这是不是对迦南显得不公平？原因在这个里，因为迦南在这里就告诉了答案，他们是被挪亚，当然也同时是被神所咒诅。答案在这里，对，所以他外在的行为，一个是看见，而且到外面去传；一个是知道，因为他听说了，就是倒退着进去。你正常来说倒退也看不到哈。那我不知道大家哈，我家里养两个女儿，我们现在住在公寓里面，我们有两个洗手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让两个孩子去两个洗手间这个洗澡。那我是家里唯一的一个男的哈，所以我住在女生宿舍。那有的时候女儿要洗澡，就是爸爸你转过去不要看，对你就只有转过去不看，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当你倒退着进去，但是我们说我们脑袋后面没长眼睛，你看一看，它就是个态度啊，你的态度，对，所以。这个寒，它是轻看亵慢。大家如果看英文，会有不同的翻译哈。有些是用了这个嘲笑啊，也用了这个这个神是轻慢不得，他用那个 mocks，就是不能嘲笑的或者亵慢。对，而另外两个儿子是敬畏和尊崇，honor 或者说是尊荣尊崇他们的父亲。这个其实跟十诫的直接的第五诫人伦的第一诫有关。十诫整个十诫里面，1到4节是关于人和神的关系，垂直的；第5诫是人的关系。那第一个就是当孝敬，要 honor 我们的 parents。对，所以其实你看没有，这里我们如果从十诫反过来看，他的问题是什么？那就是，那其实，在旧约里面，你知道不孝敬父母是很严重的罪，对不对？有些说不孝敬父母是可以在旧约的律法是可以拉出去大用石头投石打死的，还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辱骂父母的是可以拉出去直接石头打死，是非常严重的罪。那其实，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你也知道，对不对？那个不孝敬父母是非常严重的罪，天打雷劈的，那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很恶的。对，就一个人可能再坏，但是第一虎毒不食子，第二他一般还是对他的父母亲人比较好的，有血缘关系的比较好的。那如果一个人连这样对他的父母或者亲生儿女都下得了手，或者怎么样，那这个人就是十恶不赦了。啊，你看有人说，在美国的这个监狱里面，哈，有一种人是什么？在外面欺负老人、女孩和女人和这个孩子的人，到监狱里也不会好过，也会很惨的。为什么？因为这个都是被大家整个都唾弃的。监狱里都是犯人，就确实是犯的事儿，也都是这个罪犯。但是即便这样，在罪犯里面，对某些罪都是叫我们不仅叫零容忍的，你知道吗？那确实是，你可以想象这个，对。 好，当然结局也是不一样的哈。其实当然肯定韩也是被咒诅的，不只说他儿子被咒诅哈。那他，然后他的儿子迦南，你如果再想到后面迦南地啊，整个他的后代整个自己都是被咒诅，甚至被除灭哈。而闪和雅弗是有神的同在，自己和后代呢反而是被神所大大的祝福的。对，所以在创世纪当中，祝福和咒诅这个主题很重要。祝福和咒诅其实很重要。神起初是祝福，也赐福伊甸园。你不只是亚当夏娃，还赐福那些里面的动物啊、牲畜等等之类的，是很美好的。但是从始祖亚当堕落犯罪之后，整个受造界被罪玷污之后，神就咒诅，后面又咒诅这个杀死他兄弟亚伯的该隐，对不对？然后不断到创世纪的6章，看地上尽人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从老到幼都是。哇，这个想象起来就很可怕，对。但是呢，本来神是这个挪亚的父亲，希望透过他能够解除咒诅，变为祝福，使他们能够进入安息。但是透过挪亚这里来看，没有，咒诅仍然在继续，犯罪仍然在继续。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最终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是希望同样面对罪，但是有谁能够来遮盖我们的罪呢？让那个倒退着他的衣服去遮盖他父亲的这个赤身露体。那谁有能来遮盖你我的罪呢？谁能遮盖我们的儿女的罪呢？谁能遮盖我们的父辈、祖辈的罪呢？有些罪还好，只是小事情；有些罪，一个错误的决定，一个君王的一个错误的决定，那真是生灵涂炭了。打仗不，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俄乌战争、以哈战争，生灵涂炭了，好可怕的。还不说 GDP 什么什么的损失等等。啊，所以从闪和雅弗的行动，我们来反思：闪是代表信心的族群。我们知道亚伯兰哈，亚伯拉罕是闪的后代哈，是神圣约和祝福的承载者。啊，我们其实你看到，从亚当的后代开始，不断就是在分支，从该隐亚伯啊，亚伯被杀死之后，那该隐那边恶的那一支后面出来拉麦啊，拉麦一个颂歌，然后那个赛特替代了这个被杀的这个亚伯，一直这么下来，他到挪亚这里看着有点祝福了。但是挪亚也出问题，然后三个儿子里面，闪，对，包括雅弗作为外邦人的代表，也会跟闪的后裔一起蒙神的祝福啊。所以雅弗与闪同蒙祝福，外邦人和信徒在基督里。很多的解经家认为闪就是代表属神的子民，但雅弗呢是听信福音，最后也会信主的外邦人，就是非哈、啊、这个所谓的有点像非犹太这个主义的吧。对，然后第三，遮盖父亲的行动是指向。耶稣基督将来其实是已经成就的哈，但从旧约来说是将来在十字架上要成就的，为所有神所拣选的罪人遮盖我们的罪愆和羞耻。所以，我们始终有一个问题，在创世纪3章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之后，用无花果树遮羞，但是那个是自己去找的无花果树，是遮不住他的羞。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神更清楚。最终来说，所有真正能够除掉我们羞耻的。就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说那个原文哈，我们经常听到旧约一个词叫施恩座，对不对？施恩座上面是这个约柜嘛，啊，那施跟施恩座，你如果看英文的，它其实意思是叫遮罪座，就是遮盖 covering the sin，遮罪座。当遮掉你的罪的时候，其实就是向你施恩了。当以有罪的为无罪的时候，但是前提是基督代替我们要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本身就是恩典。或者说不给你算账，你是欠我账，你是欠我罪债，但我不给你算，我给你抹掉了，这个是不是恩典？这是巨大的恩典。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因为小时候家里经济比较穷嘛，大学有段时间哈，经济比较困难，向一个比较有钱一点的、稍微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城里的一个同学借钱，借生活费吧。那个时候借的也不多，可能也就一百两百吧。我大学的时候一个月生活费是220块钱，啊，2000年到2004年，啊，2000到2000，其实很低的，很低。对，我的有些同学，他是拿他爸爸的工资卡做生活费的，对，那差别可能是好几倍的。这个我一个同学，他就是我跟他借了钱之后，后来他也知道我的情况，他免了我一部分的罪债，但是他之前他没有告诉我，我就是按照我跟他的约定，我要还钱嘛，我还到一定时候，后面还剩几十块钱啊，他说那个不用还了，所以那个也是我第一次比较真实的体会一个恩典，但是这个恩典的前提是因为他对我的爱，对不对？是他对你的爱，而且他看到你是如约。按约在还钱的，而不是一天到晚说：“哎呀，能不能再推一推？能不能少还点？”那不是这样子的。对，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们。 这个当然他不给我 N 点五也是该还，人家愿意借钱给我，本身就是给我 N 点五啊。所以最后蒙福的核心是什么？是归信神到新约，归信耶稣基督，神遮盖我们，我们也遮盖别人。神在耶稣里面来尊荣了我们，高举了我们，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面尊荣我们的神。而且呢，耶稣基督顺服父神，我们也要顺服他。其实，对我们来说，不只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也遮盖了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去遮盖别人，而不是像韩去知道、看到，要去传扬别人的罪，或者简单说叫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其实很难的，尤其我们在亲密的关系当中，夫妻之间，我不知道大家哈啊，有些东西真的是记得很清的。对，我们经常我们在辅导的时候，3个月之前的罪事儿就不能再提了，除非是为了造就的益处，我就不能再提。3个月哈，对，不要翻旧账。孩子其实也是一样，谁没犯过错呢？谁没犯过罪呢？我们做丈夫的，做妻子，做父母，做儿女，谁没有犯过？不可能的。但是老翻旧账。就是要忘记背后嘛，要努力面前嘛，不要老是活在过去，弟兄姐妹。好，最后我们看总结哈，醉酒失身的父亲，犯罪的代表哈，看到原始祖亚当和这个新始祖挪亚，还是没有跳出这个罪的咒诅和刑罚。但是耶稣基督呢，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的代表我们了，罪都压在他的身上了啊。这个以赛亚书也说得很清楚，罪都压在他身上，我们以为。那以为是因为他自己的罪，那个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罪，他被压伤，他受痛苦。而同时，耶稣基督作为被咒诅的，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啊！所有的咒诅，他受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他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同时呢，他也复活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真的人类的真的新的始祖，在第二亚当，所以罗马书里面就直接把耶稣基督跟第一亚当这么大的时间跨度来对比，在整个圣经里面，其实就两个，第一亚当，第二亚当。你要么在第一亚当里面，在罪里面，那神就按照他将来的律法来审判你，你因为做到他的律法，你可以不信他，但是你只要做到神的律法也可以，神有益给你，有祝福给你，但是没人做得到。要么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凭着信心悔改认罪，我们的所有的罪在耶稣基督里，在十字架上都已经除尽了。同样，祝福在耶稣基督里应的信心来临到你和我。所以最后我们一个总结哈，咒诅他受，祝福我享。在新约里面说，基督既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买赎我们啊，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啊。否则你要知道，否则不是在耶稣基督福音里面，就是在律法里面。神不是按照他的福音的应许来祝福我们，就是按照律法来审判我们。你跳不出第三个框架了，就是这个。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都被咒诅。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音，基督可以领到外邦人，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说，圣灵是那个凭证哈，原文的意思是圣灵是那个当配，是那个头期款，头款。对，我们买房子也当配，我们买车也当配，除非你是 cash 全付的。他说：“神先把圣灵赐在所有已经重生得救的儿女里面，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祝福，神的应许的头期款，头期款。那你知道这是真的，而且是有诚意的啊，诚意金。像我们最近在看房子、买房子，要付那个叫什么 earnest money，要付这个就叫诚意金嘛，诚意金啊，定金、意向金，对，要付给这个 title company，就是这个。那圣灵已经在真信徒的心里面，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应许和祝福的头衔，那将来比这个更大更好。而大家都知道，真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的这种平安、你的喜乐，神赐给你我的智慧、信望、爱，是一天一天加增，生命一天新赐一天。对，好，那我们有几个应用：第一，因父亲醉酒失身，儿子犯罪受咒诅。对我们来说，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做父母？我们没人说我们比挪亚更好。圣经说挪亚是个义人，我们怎么做父母？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罪？我们如何致死自己的罪？我们如何去牧养这些有罪的儿女？甚至因为我们的罪而影响我们的儿女也犯罪，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第二，同样，父亲知道儿子犯罪后，大家咒诅，我们做父母怎么教育？怎么面对逆子、不孝子？对。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们毕竟是华人，可不是像西方人说，哎，你反正18岁之后出门我也不管你，你不可能不管，你直到死的时候你才可能真的不管啊。绝大部分的父母可以说99%的华人父母，你不可能不管，除非你吊着一口气的时候你才能啊，我想管也管不了了。对，但是我们这个其实背后这两个都是我们怎么靠主的福音、靠主的应许，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来做父母以及来教导我们的儿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教会的意向的第二点要说，首先是我们的婚姻要福音化，我们首先的夫妻关系，夫妻双方要被福音得着，我们要活在福音里面，我们有福音的思维、福音的方式、福音的生命，我们才可能去影响和祝福下一代。其实我做父亲也这么14年了，马上学了很多怎么做父母啊。我们以前这个教会很强调和这个鼓励学习哈，学了很多。我想大家在北美也很多资源。我最近的一个心得是，做父母最有效的办法，只能是为孩子祷告。为孩子祷告是最有效的，做父母的方式。你学的所有的课程，你自己的18般的武艺，什么都用上，最后你发现都不行。为什么？因为那些都容易在靠人自己。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学，我们当然要学哈。我们也带着孩子读经啊，什么家庭敬拜各种哈。我原来出去探访啊，服侍，经常带着他们，让他们看啊，爸爸是怎么去服侍，怎么这个的。但是这些最终都不如你真的要常常跪下来为孩子祷告，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怜悯我的孩子，如同你怜悯我一样。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如果你们有更好的办法，赶紧告诉我，因为我现在两个孩子还小。对，好，第三。不圣洁的你我，我们强调挪亚哈，虽然一方面是义人，我们重生得救哈，因信称义，但同时我们真实还有残余的罪性在我们的里面，以及面对不信主的亲人，我们如何来为主做见证？甚至再说的退一步说，如何不绊倒别人，不绊倒人，弟兄姐妹们。好，最后我们个人灵修教会的敬拜如何与主同行，这是我们教会讲的意向啊，个人门徒化，婚姻福音化。这个教会生命，属灵的生命，大使命。神之所以让我们信主之后没有把我们接去，还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大使命，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不是说你做这个做那个，你首先要享受它，享受神，渴慕神，你很自然就愿意去分享神。对，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是的。咒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承受了，祝福我们如今借着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已经开始在享受了。主，谢谢你，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我们借着这个新的始祖挪亚，我们也看到起初原始祖亚当犯罪之后的这个咒诅还在继续。我们真正的盼望和出路，只有在那真正以他的生命和宝血来遮盖我们的耶稣基督里面。愿你来帮助和祝福我们。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就来唱这个赞美诗的。